数天医治训练第三期，选择相信就得医治。第二节，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。我所遇过一个最属神的男人是桑姆尔博士，我和他相处了几年。有一天我告诉我的朋友，我们在讲关于桑姆尔博士的事情。桑姆尔博士大概这么高，我记得我告诉我的朋友，桑姆尔博士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伟人。如果有一天我在属灵上有他一半的程度的话，我会感到很高兴。我的朋友就说，你早就超过他身高的一半了。但我朋友所不了解的是，维格·史沃斯跟桑姆尔博士所说的。有些人会谈论他们的身高，维格·史沃斯会说，他们只看见我们的外表，但在我们里面神却是更千倍的巨大。这是你所必要了解的，你不再只是你自己，你跟神现在是一起的，因为父子圣灵都住在你里面。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，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。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癌症更大，比白血病更大，比贫穷更大，比经济的崩盘更大。不是靠自然律活，而是根据神国的律活。我可以来为神做见证，在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经济问题，但这些事情却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事工的经济情况。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样的，或甚至是更增加，变得更好。而且我们并不向别人要钱，我们并不会写信向别人要奉献。圣经上说，将你们所想要的告诉神，而不是对人。我告诉神我的需要，当我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，我知道是神满足我的。神没有叫我向别人祈求，他告诉我说去到全世界，他告诉我说来为他做工，是他的工作，他会付我工资，他带我到全世界。当我要开始一个旅行的时候，我不会查验我的账户还有多少钱。如果我有任何需要的话，那个需要就会在那边被满足。我不需要担忧，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的需要自然会被神满足。当我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在那边出现。你了解到这个吗？我并不照着自然的法则过生活。自然的法则告诉我们说，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。这是一个好的法则，它也有效。但对每个人来说，它都有效。不管你有没有得救，这个自然法则都有效。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法则。我并不是靠着自然法则活着，我是根据依靠神国的法则活着。神国的法则是，当耶稣所拥有的，我和基督同为后嗣，就是和基督一同成为共同继承人，那是父亲所喜悦的事情，给我神国。不是求神医治，神已经完成了医治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，神已经过去时已经做了，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。在天上神已经做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向神求呢？我现在就要相信，如果相信他已经祝福我了，那我就会成为受祝福的。 你知道奥斯本吗？一个属神的伟人。他说有两件事情你不应该向神要求。第一，不要向神要求，不要叫神做他叫你去做的事情。不要叫神做一些神要你去做的事情。第二，不要叫神做他已经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从来没有向神要求说去医治任何一个人。你得医治已经被付了代价。在2000年前，当耶稣受鞭伤的时候，因他鞭伤你得医治。如果你已经得医治的话，是在2000年前，那你现在应该是得医治的。所以我不需要要求神去做，神已经做了他的那一部分，然后他叫我去使人得释放。所以我没有向神要求去医治任何人，而我是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说得医治，并不是说，神啊，拜托求你医治。如果你要求神去医治，他只能做一件事情。我早就已经医治了。神不能去违反他自己的话语，神不能说，我将要会，因为神说，我已经做了。就是你要相信这一切已经是基督完成的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得医治，在我为你按手的时候，因为已经完成了。你已经被宣告说你是得医治的，但魔鬼并不是一个好人，他并不遵守这个法则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魔鬼，魔鬼是神的敌人，他并不为神做事。他做事的方式都是为了抵挡神。神说，你得医治了。魔鬼说，不，我要让他们生病。那你就要选择你要相信谁，谁的报告你会相信，是神的报告，或是魔鬼的报告。当你选择相信神的报告时，魔鬼就会离开逃跑，疾病就会离开。疾病是从魔鬼来的。当你这样决定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。不是提供医治或释放，而是报告神的好消息。所以你不需要我为你按手。我并不是你的救赎者，我并没有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并没有为你受鞭伤，我就只是一个信主的人，相信神的话，然后我做神的话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就去使受压制的得自由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报告得释放的消息。你不常听到这个消息被报告，你听到的是说提供一个让你得自由的方法。你听到的是，如果你想要得自由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得医治的话，如果你想要得释放的话，到台前来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然后看神要怎么做。这并不是去报告神国的消息，这个是提供医治或是释放。我并不提供你医治或是释放，我只向你报告神国的好消息。你已经得释放了，你已经得自由了，你已经得医治了。这就是我所做的。我告诉你说，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一切。耶稣赎回你的身体，他会使他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医治是事实，你只要选择相信，现在就得医治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有一个银行存款，如果你有1万块在你的银行里面， 然后你去杂货店，柜台小姐说这是你的账单，你欠我们100块钱。那我问你的话，那你需要有信心写下100块的支票吗？当你在银行有10000块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信心写下一个100块的支票吗？并不需要信心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10000块是一个事实，不是吗？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。医治是一个事实，你不需要信心来得到医治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。你说这样不是信心吗？我说不是，这是一个选择，这是选择，选择知道那是我的，我有医治。并不是说我要去获得医治，而是我现在就得医治了。第三节，你是一个灵，住在一个身体里面。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灵重生了，你是一个灵。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心智，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面。你的身体并不是你的灵，你是一个灵。如果你是一个灵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面，你的身体就不是你。所以注意你的。如果你说你的，表示这是属于你的财产，但并不是你是属于你的财产，所以你不是你的身体，你是一个灵，住在一个身体里面。让我指给你看，如果你去一个医生那里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看你吗？或是看你的身体？他会去检查你的身体。一个医生可以去检查你的灵吗？这是不行的，所以医生并不能检查你，他只能去检查你的身体。就如同说，我把这个夹克脱掉，这是我的夹克，但并不是我，因为我可以把我的衣服脱掉，并且我可以把它挂在衣架上，那变成说我的夹克在一个衣架上，但我并没有在这个衣架上，只是跟你说明这一点。生病的是你的身体，不是你的灵。那我们来说的更直接一点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是什么东西生病？是你的身体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是重生的话，你就不能再生病了。你知道吗？但你的身体可以生病，但你不能生病，因为神的灵，生命的灵住在你里面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甚至不是得到医治，你的灵并不需要医治。你的灵过去是死在罪中的，你不是需要一个医治，你是需要一个重生。所以你不能再生病了。所以如果你在咳嗽，你在发烧，你正在感到发冷，有发热发烧，人家说你生病了吗？你可以说我没有生病。他们会说你看起来很疯狂。你说哦，谢谢。圣经说，他们不了解圣经。如果你在基督里面，并且如他样子行走，那人们就不会了解你。你就跟他们讲说，谢谢，你们不了解我。你已经与基督同死，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眼光。你常常会太过于害怕人们不喜欢你。那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对神来说，或是对世界来说，你都是一无是处的。除非你认知到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，并且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与眼光。如果我要得到你的喜欢的话， 那我就必须传讲你所喜欢的。但我并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只要讨神喜欢。只要神喜欢我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并不保持我的生活，甚至不是你来付我的账单，是神来付我的账单。神也许会使用你来付我的账单，但从神开始的，所以我要讨神喜悦，不然的话就会被神开除。我并不想被神开除，所以你并不会再一次生病。但如果敌人侵入你的身体生病，那你就可以开始抵挡他。所以现在是你与敌人征战，这个战场就是你的身体。你必须要正直，你必须活出你所传讲的。几年以前，我在40岁的时候，我们到一个朋友的家里，那时我朋友家有一张弹跳床，于是我就上了这张弹跳床玩了一下。确实，一个40岁的男人是不应该在弹跳床上玩的。但有些时候，我很难相信我已经40岁了，因为我的身高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我的行为有时候也像小孩子一样。我太太说，有些时候我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就如同耶稣说的。我太太说，我的行为有时候真的是很幼稚。所以我就上了这张弹跳床，有些小孩子就跟我一起玩，我们就跳来跳去。我试着要闪开他们，不要撞到他们。我在跳来跳去，为了躲开一个小孩，我就闪到另外一边去，而且我非常的爱线，跳得非常的高。当我下来的时候，我跳在边缘，跳在一个金属的边缘，就撞到了我的脚。当我的脚撞到这个金属时，我听到骨头断掉的声音，所以我就从弹跳床上下来，而且比这个讲台还要高。当我降落在地上的时候，我的脚又再一次撞到了地板。我坐在那里，几乎眼前都黑了，我几乎不能呼吸，开始准备要哭了，因为真的很痛。我看着我的脚，我是赤脚的，我的左脚马上肿了起来，并且开始有不一样的颜色。我看着他，知道我大麻烦了。每个人都开始准备进来这个房间了，我就假装准备再穿上我的鞋子。他们不知道我受伤了，他们都进来了，我就拿起我的鞋子准备躲起来。我去到另外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，我就看着我的脚。我朋友的太太走进来，看到我的脚就说，你真的把你的脚弄伤了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，如果你不去看医生的话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那你的脚可能会瘸掉。我看着他，我说，嘘，因为我比他知道的更多。我知道以后魔鬼可能会在我脑中重复他的话，所以我告诉他说，闭嘴。我不能穿上我的鞋子，我离开这个房间，然后回家。我太太在家里看到我这个问题，问我说，你要怎么办？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为病人祷告了，并且我在教会里面教导关于医治的课程。他说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。我说，不要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没有人会在意的。我说，对，没错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可能会到我面前来跟我讲说，我的脚骨头断掉了。我并不能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如果我现在去看医生的话，如果让医生看我这个骨头断掉的脚的话， 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告诉他们说相信神，我就必须告诉他们说去医院看医生。你必须要正直，你不能当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你必须活出你所传讲的。两天之后，我要开始教课了。在我的家里有一个椅子，上面有轮子。对，没错，我为我自己的脚祷告，我为我自己的脚按手，但却没有看到任何成果，没有马上看到成果。为了在房间里移动，我就必须坐在这个有轮子的椅子上。我把我的脚放在上面，在房间里面这样滑来滑去。两天之后，我太太跟我说，你必须开始做一些事，去看医生，不然就赶快得医治。你必须做一些事。在我们家的地板上有一些东西，他说，你不能总是在家里这样子滑来滑去，你会在地板上造成脏污。所以我就决定说，我必须赶快得医治。你也许不知道，在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《不可触碰的人》，非常血腥的一部电影，是关于一个帮派的电影。这个电影的演员叫做凯文·科斯特纳，另外一个叫做肖恩·康纳利。在当中有一个场景，凯文要去抓这个帮派的人，他说，我会伤害你，我要把他抓起来，告诉我要怎么做到。凯文说，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他说的是你准备怎么做。所有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肯定的。今天晚上我对你的问题是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你愿意把自己向前推多远？你会因害怕自己失去名声吗？或是说你会比你身旁的人都走得更远？因为答案非常的简单，你必须往前走，走到够远的地方。你做所有需要被完成的事情，让工作可以被完成。所有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肯定的，在基督里都是阿门，都是必须成就的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。如果圣经上讲说为病人按手，并且他们会得到医治，当你按手的时候，你没看到任何事情，并不是神对你说不，神不会对他要你所做的事情说不，神的应许是说 yes， 阿门。如果你听到不的话，是魔鬼在对你说。如果你看不到成果，是魔鬼对你说不。所以你要怎么做？你会选择往后退，放弃，然后猜想说，不是神的旨意吗？还是说你会决定，是神的旨意，我为病人按手，他们就必然会好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并不会往后退或是低头，我并不会离开或是开始责怪这个人，我会做圣经要我做的事。眺望恩赐，加强祷告，忽略环境。于是我就退后，我鼓起勇气，并且把恩赐眺望起来，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圣灵他自己。我开始眺望起圣灵在我里面，我往后站好，就再做一次，并且越来越强烈。我越来越大声地祷告，我就开始。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，当你没有看到成果的时候，你第二次再去祷告的时候，你是把自己的信心推向比第一次更多。因为第二次你去为他祷告，你就证明自己确实有信心，因为你忽略了环境，不在乎环境告诉你说， 你看起来是失败的，你证明了你确实相信神的话，而且你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我的脚仍然是断掉的，但我决定我不去看医生了。神是我的医治者，如果我自己没办法把自己医好的话，就不能告诉别人说，神会医治他们断掉的脚。我了解到，我真正的我并没有断掉，是我的脚断掉，是我拥有的这个脚断掉了。如果我的脚不想跟随神的话语，以致得医治的话，就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一样，所以我必须击打他。所以我看着我的脚，我就往后坐稳了，我就用力打了我的脚。我说，以耶稣基督的名，脚，你与神的话语一致。我就用力地打他，我几乎快要昏过去了。你有没看过一个情形，就像一个大铁锤一样敲打着一个铁钉，嘣一声，就是那个样子，我打我的脚，那个疼痛感觉就上来，打得我的头一样，嘣一声，我几乎就昏过去了。让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还蛮容易的，困难的是第二次，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再一次坐稳了，并且准备要开始打他，准备要开始打了。但第二次轻轻地只是拍了一下，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我就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就抓稳了我的椅子，并且再用力打了一次我的脚，比第一次还要更糟。但第三天之后，我的脚得到了医治，并且我从来没有去看医生，没有去处理它。魔鬼是说谎者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仔细听好了，我告诉你这个见证背后的真理是，你可以从这个见证得到的是，有时候你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在我得医治过后3个月，我确实已经完全得医治了，每件事情都是正常的。有天晚上我睡觉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从床上起来，当我的脚触碰到地板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的脚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几乎不能工作，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感觉。那不是一个麻木的感觉，它是没办法动作。立即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在我的耳朵当中听到我的朋友的太太在对我说话，她说，你会瘸腿。那是魔鬼试图要打击我，他要给我一种感觉，一种没有感觉的感觉。他试着要给我一个证据，说我的脚是不能移动的。但我并没有去同意我听到的这个声音。我开始用力跺我的脚，并且说，以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会开始工作，你会开始正常工作，你会开始做你的工作。魔鬼，你是说谎者，神是真实的，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了，身体与神的话一致。我就这样做了大概10分钟，我脚上的感觉又恢复完全的正常。魔鬼要让我相信谎言，如果我同意魔鬼的话，那我就会立即变成瘸腿的。站稳在神的话语上，抵挡魔鬼，他必逃跑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得到医治，症状又回到他们身上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开始相信这个谎言。他们就跑向我说，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我失去了我的医治？我说， 你没有失去你的医治，你只是再一次的被攻击而已。你没有失去你的医治，那只是魔鬼一个新的攻击而已。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是魔鬼在打击你，他是敌人，他是魔鬼，他在反对你，他正在做他的工作。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要抵挡魔鬼，他会离开你逃跑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你必须抵挡他，并没有告诉你说要向神祷告，让魔鬼离开，并没有说要向神哭求，没有任何这样讲。他说你去抵挡魔鬼，他说你站稳，站稳在神的话语上。如果你站稳了，魔鬼就会离开逃跑。魔鬼必须逃跑，但你必须开始抵挡他。你要瞪着他，魔鬼跟你互看，看谁先逃跑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站稳在神的话语上，他就会离开。神说，他就会离开。你的问题是，通常都是你先退缩，你没有做错，你没有失败，你只是先逃跑了。你必须决定站稳。有许多见证要跟你分享，他们都有不同在背后的原则跟道理。你要记住，我现在给你的是一个我认为你需要知道的原则。你必须决定，住在里面的神比你所能面对的所有事情都要更大。我指出来，我告诉你说，第一，当摩西出生的时候，魔鬼想要杀了摩西，他追杀了所有的婴孩，两岁以下都被杀了，但摩西仍然存活了下来。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节至二章十节，希律王也是把所有的婴孩都杀了，因为他听懂了魔鬼的话。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，四个东方的博士到希律那里去，人类去希律那里说，我们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在犹大有一个王出生了，我们要去那边看他。希律说好。当他们离开之后，魔鬼开始对希律王说话，说那边有一个王，他会把你的位置取代掉，你必须要把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了。马太福音二章一节至八节，十六节至十七节。两件事情，第一，魔鬼是愚蠢的，只要记好了，魔鬼并不是像你想的一样那么的聪明。他要杀摩西的时候失败了，而且他又再做了一次。令人惊讶的事情是，神警告了约瑟，把耶稣带到埃及去，因此耶稣活下来了。而且那四个博士，他们也找到了耶稣，给他礼物，并且离开。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耶稣离开了。马太福音二章九至十二节，十三至十五节。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，魔鬼找不到你。想想看，如果魔鬼如此的聪明，为什么四个博士可以找到耶稣，但魔鬼却找不到他？想想看，魔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聪明。人类甚至比魔鬼更聪明，甚至还不是属神的人，他们是外邦人。四个博士是外邦人，却找到耶稣，但魔鬼却找不到耶稣。你必须要了解到，现在魔鬼有可能找到耶稣吗？不可能，不是吗？圣经上说，你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的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，如果他不找耶稣的话，那他怎么可能找到藏在耶稣里面的你呢？你知道魔鬼怎么找到你的吗？ 因为你不总是都躲在基督里，是你自己把头探出来的，因为你有骄傲，你常常说一些别的话，像是我的事工、我的恩赐、我的恩高，因为你想要人们知道你。你是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的执事，不应该这样，应该要躲在基督里，让你的光在人们面前如此的亮，他们会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并且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。在天上，不要让人们荣耀你，躲在基督里，做神要你做的工作。教他们看到这些工作，并且要确保他们看到的是基督，让他们能够高举耶稣而不是你。人们问你有没有一个恩赐，你有没有一个恩膏，你是不是一个使徒，你的呼召是什么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在神里面只有一个执事，就是使人跟神和好的指示，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。犹大过去有基督的一个职分，但他死之后，人们就取代他的职事。他们说，我们必须替代犹大，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至二十六节。在这个职分上，大约是有一个职事的，这个职事就是耶稣的职事，是一个使人跟神和好的职事，非常的简单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担心恩赐，你会有需要用到恩赐的时候，那是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不知道要怎么做什么事的时候，神会在你旁边，他会让恩赐彰显来帮助人们，但是并不是为了你的恩赐，是为着在你面前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需要帮助，所以神就显明出来要帮助这些人，恩赐就彰显出来，因为这些人需要帮助，并不是为了你可以成为一个表演者。当你了解了这一点，人们都会问我关于恩赐，我告诉他们说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不在乎，神叫我来帮助人，我做他叫我做的事，是神的责任来提供我所需要的，并不是我的工作来做这些。我的工作是遵守神的话。